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如果我哋审视当下呢个世界，会发现人类文明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嘅剧烈动荡当中，由中东地缘政治引发嘅连绵战火，到中东平原上至今未能平息的大国博弈，大众的目光往往被那些暴露在聚光灯下震耳欲聋的现代化武器所吸引。无论是精准打击的巡航飞弹，定是主导现代战场的无人机，人类习惯将这些科技视为战争的主角，并在废墟和地缘政治的红帝叙事中去争论哪个对哪个错。但在这些圈机和政治口号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一个完全被主流舆论孤立，甚至被刻意遗忘的冷兵围堵。那个是一个在深海暗处完全冇声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面被推上最前线，承受战争最残酷代价的，竟然是一群完全不具备人类政治意识，亦根本不知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什么的大自然生灵。没错，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被人类强行征召入伍、彻底工具化的军用海豚和其他的生物。当我们在海洋公园看到海豚和观众互动的时候，很多人未必会联想到在冷冰的军事基地海域入面，有一批海豚的背脊上竟然被人类绑住了摄影机、侦测器，甚至是足以炸毁一只军舰的炸弹。很多人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赞叹人类的科技厉害，连大自然的动物都可以训练到去执行高难度的深海任务。如果我们放低对军事科技的盲目崇拜，深入去看整个训练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其实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伦理和道德的巨大质疑。所以我将今次的节目命名为残酷的阉割。这个题目所指向的并非单纯字面上的肉体伤害，而是指大自然动物天生的自由本能和生活习性，在人类的军事干扰下，是否等同于被强行剥夺和切断？这一群海豚天生属于广阔的大海，他们有自己的家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当他们被卷入人类政治利益和武装冲突时，这一种对动物信任的利用，到底算不算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无情剥削？今天我就由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秘密计划讲起，客观拆解这个动物部队发展史，以及国际社会近年对这个提出的强烈道德质疑。要讲军用海豚的起源，要将时间倒流返去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军备竞赛，两国的科学家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洋。人类虽然发明了雷达和声纳，但在运作暗流涌动、地形复杂的浅海或者军港入面，人类最先进的电子仪器往往会失灵，偏偏海豚是拥有完美的生物声纳系统，可以透过发出高频率的踏踏声， 利用回声定位在几百尺外精准分辨淤泥入面一粒硬币大细的金属。于是美国海军正式启动了高度机密项目。而同一时间，前苏联亦不甘示弱，在黑海建立了秘密海豚训练基地。在官方的宣传品入面，这班军用海豚被形容为海军的得力助手。他们的主要任务听落好像是很和平，例如是帮手在海底找回试射失踪的鱼类、打捞战机残骸，或者是在军港周围巡逻。如果发现有敌方的特种蛙人潜入企图炸毁军舰，海豚就会游过去，用口部咬住的特制拘捕夹扣在敌方蛙人的氧气筒上，弹出浮标通知海军去拉人。但这个只是官方想被公众看到的冰山一角。在暗地里，关于海豚刺客和自杀式武器的传闻，几十年来是从未停止过。虽然各国海军直到今日都坚持否认，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训练海豚去主动攻击人类或者携带炸弹，但根据解密档案以及一些退役训练员的口供，当年的海军部队确实研究过将海豚变成真正杀人武器的可行性。当时的实验记录显示，研究人员尝试在海豚的背脊或者头部固定带有高爆炸药的磁性水雷，训练员会利用海豚对船只声音的敏感度引导他们游去敌方军舰的底部。当海豚游到船底的时候，炸弹就会被引爆。历史档案记载的这个画面恰恰引发了后世大量的伦理争议。一条对人类建立了高度信任，以为自己只是进行日常指令训练的海豚，高高兴兴地游向一只铁船，期待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得到训练员奖励的一条小鱼。但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背脊上绑住的是会将他炸到粉身碎骨的炸药。这个就是科学界和伦理学家提出的核心质疑。动物在完全无认知能力、无法表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被推上人类的政治竞争场？他们没有政治立场，纯粹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因为被圈养，适应了人工训练，就被纳入了人类战争工具箱入面的一件消耗品。这个到底是科学进步的体现，定是人类在道德边界上的一次越界？这个成了国际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现象，就会发现动物保护组织和国际法学者近年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对各个军方提出质疑。那个就是关于自由意志和非自愿参与的道德盲点。人类去打仗，无论是自愿入伍定是被强制征兵，起码在智力和文化上，人类是明白战争和死亡的含义和风险，但动物完全被排斥在这个认知之外。海豚本身是一种高度社会化、拥有极高智商，甚至被科学家认为是拥有某种自主意识和情感的海洋生物。他们在自然界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会互相照顾和沟通。但当人类将他们从大海带走，关在狭窄的网箱入面，利用饥饿和食物奖励，要求他们完成军事行动时，这种模式在道德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弹。 有批评者指出，动物喺不知情嘅情况下，被迫成为咗人类伤害另一个国家嘅工具。如果海豚喺执行任务时发生咗意外被炸死，或者喺防卫军港时被敌方用防蛙人武器射杀，佢哋喺死嗰一刻都无法理解自己到底身处喺乜嘢嘅冲突之中。呢一种将无辜生命卷入人类地缘政治仇恨嘅行为，喺现代动物伦理学上正受到越嚟越强烈嘅审视。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海豚被一啲国家利用做军事行动引起嘅道德问题。嚟第二节嘅节目，除咗自由意志被剥夺，另一个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嘅系军用动物背后残酷嘅淘汰机制。官方报告永远只会列出嗰啲成功建立公分嘅个案，例如喺过往嘅局部战争中，有美军海豚成功在港口清除了几十枚水雷，拯救了无数物资船，这个被西方媒体大肆的宣传。但那些在训练中因为压力过大而生病，患上抑郁症，甚至出现自残行为的海豚数据，军方从来不会公布。科学界做过研究，海豚的大脑皮层非常发达，他们能感受到高度的焦虑和恐惧，长期处于充斥着军舰引擎的噪音、潜艇底部声纳干预的恶劣环境下，他们的精神和生理健康必然是受到极大的打击。利用动物的超强天赋去弥补人类科技的不足，却要动物承担生命的风险，这个是不是属于人类三民主义的展现？这个正是问题所在。你可能会觉得冷战都结束了这么多年了，现代科技的发达，现在有卖水底无人机、 AI 侦测器，人类应该已经不再依赖这班海洋动物了。但事实是恰恰相反，近年随着国际局势再度的紧张，军用海豚再次被推上21世纪最前线的冲突区域。根据美国海军学会以及多份国际卫星图像显示，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军队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亚斯托波尔海军基地入面，秘密部署了多个军用海豚网箱。直到目前的2026年，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这些军用海豚的部署不仅是没有撤走，规模反而有所增加。 原因系乌克兰军队频繁利用先进嘅特种蛙人水面无人艇以及水底无人机，对俄罗斯嘅黑海舰队发起突袭。俄罗斯虽然系拥有雷达同红外线侦测，但面对嗰啲贴近海面、体积细小，甚至用复合材料制造嘅乌克兰无人快艇，人类嘅电子机器系好难喺夜间及时嘅察觉。于是军方再将目光投向呢一群拥有天然优势嘅动物。呢批黑海嘅军用海豚，佢哋每日嘅工作就系守喺海港嘅咽喉要道，利用佢哋无与伦比嘅生物声纳去监控有冇乌克兰嘅蛙人企图游入去贴磁性炸弹，或者有冇自杀式无人艇试图冲入港口。国际情报显示，佢哋身上佩戴嘅装备更加嘅现代化，可以直接将水底拍到嘅画面实时传回到岸上嘅指挥部。呢一件事喺国际上引起咗强烈嘅外交同道德反弹，好多西方国家同国际动物权益组织纷纷都企出嚟，对呢一种将动物推向战争前线嘅做法提出咗严厉嘅批评。反对声音聚焦喺一个核心点，就系战争本身已经造成咗巨大嘅人类灾难同地缘悲剧。但官方为咗巩固海军基地嘅安全，将呢一啲无辜嘅海洋哺乳类动物部署喺冲突最激烈嘅港口，呢个无疑系将佢哋当成咗防御嘅挡箭牌。塞亚斯托波尔海港目前是全球最危险的水域之一，是随时会遭到导弹、无人机和鱼雷的袭击。在这种高烈度的交火区域，这些被圈养在网箱里或者在周围巡逻的海豚，随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战争的炮灰。他们是无处逃离，因为他们身上绑住了人类的枷锁，他们亦无法返回深海，因为人工圈养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在野外独自捕食的生存技能。人类将自己制造的杀机和冲突延伸至海洋，让原本纯正的大自然生灵去承受战争的代价。这个正是现代官方利用军用动物最受争议亦最令人深思的地方。面对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在21世纪变本加厉的动物军事化现象，国际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和保护动物人士其实从来是没有停止过抗议。以鲸豚保护学会以及善待动物组织为首的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不断向相关国家的国防部发出公开信，强烈要求他们全面取缔并终止所有海洋哺乳动物的军事计划。科学界亦俾出咗非常有力嘅数据支持，好多研究海洋生物学嘅专家指出，随住21世纪人工智能、微型声纳以及水底自动导航、无人机嘅爆发式发展，人类其实完全系有能力制造出替代海豚探测功能嘅机器。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将无人机缩小到好似条鱼咁大，而且可以在水底自动运作几十个小时。既然人类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 点解仲要紧抱住冷战时代嗰套利用动物建立兵团嘅旧模式唔放？呢、这个答案我哋留待下集详细嘅分析。下一集有更精彩嘅内容同大家分享。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